很多很多的人根本就不是纯正的犹太人。好，俗名在这第一个意思，那是指的 remnant。他们要回去，这个回去之道就是去领受神将来要在西安所预备的一切。第二点就是那一些人愿意到神面前寻求神的人，就教会的人。第三点就是在千禧年过渡的人，他们随时随地的可以到神的面前。千禧管理的人就是一桌的人，也是聪明的人，因为在那里没有四字蒙受，也没有登着路的，在那里遇不见，只有宿命在那里，只有神的。好，第四节你看啊，这个你们看，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被归回。什么救赎的人？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什么凡是被救赎，也包括外邦被救赎的人。歌唱来到现，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尽除逃离。那这段圣经有没有分清楚千禧年的国度和今天新地？
没有。
没有。有的话也是指着千禧年国的，有的话也是指着今天新地的，你能不能分清楚？分不清。所以阿们的没有什么，知道没有千禧年国的，它是根据这样的讲的。这是他们这个千禧年派的人是这样讲的。很多话也有跳动性的，这里是山，这里是山，这里是山。这个人站在这里，比赛亚站在这里看，看过去，所以他看见的，他讲的是这样讲的。他没讲三十这里，这是三十的地方，这是三十的地方，他没讲。这是很多先进家会分析你自己的方法，那这个方法什么方法？你了解我的意思，你根据说我们要注意这个地方，注意这个地方，结果你是什么想法？你就把千禧年过渡分开，千禧年和今天经济分开。他们这个东西啊，你不可以，这个你不会这样解释的话，还一次看过去，整份记录带来，记录带来之后，你设立今天经济，不需要再经过千禧年过渡。那这些人相信基督再来，这那你不要说什么力量啊，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伊斯的、伊斯的，他们是那个根正教的，是 reform 这些人，他们不相信神学院的，他们把它当成异端的。我那他们讲的很厉害，那时候我去的教我也想，我那时候就感觉到，要冲到我要学习的话，人家把我弄成弄被他放成，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这样解释，人家就很多人以为我是新派，所以我说你就不够懂得这个解释圣经的问题。你可以看见第二大段的那一个信息和第一章完全不一样。第一大段第一章是指着他们的罪，在这里指着罪呢，还是赦免罪？那我就提出一两个分别出来啊。在第一章圣经里边讲以色列人是谁的百姓，是不是神的百姓？他的官长是什么样的官长？我们拿的官长百姓呢？那我们看第一章就晓得，大家一看第一章马上就对，是贝利的百姓，不但是贝利百姓，他说我们拿的百姓，说到马的官长，但是到了第四章是什么？My people， 我的百姓。My people， 这个 My people 这个有一点不同的，它有那个父亲对于那个儿女的那个心。以前呢，我的那人跟这个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歌唱家叫施世林，是我国人，唱过，他教了很多，像施玉桂啊这帮人都他教出来的。你晓得施玉桂是谁吧？是英国的东西，这个英国王，所以他的话，他每次讲是 my people， my people， my people， 他意思就是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所以他这个亲切感，
甚至你就可以看见在第一章它是沃摩拉的背景，在这是我的背景。第一章说的你们来，我们来辩论罪啊，关于罪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你们的罪赦免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在这个不同，第三次不同的很显然的，当时间的生命是领导耶路撒冷，领导城里的，到第四章领导什么狂野的生命，这个生命的为什么严格？因为国家已经被摧残，已经荒凉到一个地步，整个的犹太地是一个狂野，他们需要安慰，需要生命，这个是那个很大的分别。那到第四十章呢，就不是审判了，那是讲到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很显然，你就可以看出来，稍微一比较就知道第一大段第大二段的那个内容、那个信息，神说话的立场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里第四十章就可以看出那个立场的不同出来。那么我们进入到第四十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里边丰富。我们都知道这个弥赛亚，这个 Oratoria， 你们唱过弥赛亚没有？这个一上来就 Comforting my people， That's the Lord。大家都熟悉一这个弥赛亚那个国际神迹。一开头的那个 tenor solo 就是用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的话，你可见你这个属于 handle 对于圣经的相当了解啊。虽然他是个音乐家，他选择圣经时的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in mind， 所以他选择的很有意思。那你这个他的马上这个 tenor 完了之后，哒滴哒那个你知道的，马上又有一个 chorus， 这 chorus 就是用这个人好像耶和华的荣耀被显现，半夜休息的比通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他写作的东西啊，弥赛亚很多东西都根据这个什么的，根据弥赛亚的。所以他对于这个弥赛亚书的认识是相当的有他的。有他的看法，有他的执着。那我们从今天我从大家交通呢看见预言和信息，它不仅是预言，里边有信息。这个也是我从大家要逐渐让大家看见怎么样的把生命、把生活、灵命的东西读出来。我们第一学期是读用读字面的东西。好像是一个人很忙，你去读报纸的时候翻翻一个大纲啊 Canon 作业John Lennon 做完被杀，那你就晓得哦 John Lennon 什么被杀了。其实内部的情形呢，你自己去看，你不看呢也晓得这件事。那这是我们读圣经的第一个做大纲的那个意义，一目了然，心中对一件事很晓得。那么现在到了第二段呢，我们要把里边的东西拿出来，把经义拿出来。那么经义拿出来呢，有它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先读出来以后，我讲怎么样的把经义带出来。所谓看亮光，我们讲下定义什么叫做经义，什么叫做亮光。因为我们都讲我们要看见亮光，看见亮光，人人都讲亮光。那么圣经这个究竟有没有亮光啊？所以我们一面读一面把那个原则找出来，以后我们会大家再重新的来读，或者分小组研究，我们也学习能把灵命的东西找出来既然在这里呢，我们就稍微把它的要紧的地方就讲出来了。第一段我们知道就是安慰和赦免，安慰和赦免。天然的是这样，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所以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就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满了，他的罪也赦免了。 因为这个新约也讲到安慰的神，这个安慰啊，请大家注意，在这里的安慰不像我们平常说一个人家里遭遇不幸的事来安慰的，你弟兄啊，你这受伤啊，好多多休息，这是安慰的话啊，听到以后心都很舒服。但是这里的安慰的话呢，它是代表战争一过，刑罚一完，审判成为过去，罪得赦免的意思。这个安慰不一样，这个安慰的意思，他怎么会要安慰的呢？他找出那个原因出来。人需要安慰是因为他有罪，因为有罪的缘故就有审判，有审判就有战争，有战争的缘故就有全部荒凉。所以他这个安慰要是只是几句话的安慰，没有罪的赦免，这个安慰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安慰的意义啊，是根据于赦免。大家看见他这个主要的情形，战争日子满了，他们的罪也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好，那么这是我们一上来看见神是安慰人的神啊，主要的就是说罪从人的身上被赦免了。也给我们看见神是要对付罪的，从创世纪一直开始起，神是不断的对付罪。也看见神在对付一个人的时候，主第一件事对付一个人，就是因为要对付他的罪，也和他对付他的那个所谓血气、情欲、老我这些东西，他的性格，主要的还是对付罪的问题。那第二段那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安慰的声音，那预这个有人声音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耶和华的荣耀就显现出来。我们读这个时候就因为新约印证了这一段圣经，新约印证这一段圣经是指的谁？
约翰。
对了，是指的是约翰啊，但是我们现在读的时候，就照这个上下文，它是指的什么讲的？什么叫做狂野？什么叫做沙漠地？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岖崎岖的全部平原。它是真正的现在向美国修公路，把它填好了，遇水就搭桥，遇山就开山。把它修出一条平路出来，他究竟在这讲什么？那请注意，他是安慰，战争过去了，罪在赦免了，现在在狂野有人声说话了。那大家要从上下文揣摩他是说什么。那好，这个你读对。是我们妒忌无解，耶和华的荣耀必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所说的。看见既然要神的荣耀要显现，既然显现出来，在狂野里显现是用什么东西表现的？他说在狂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这个道真是公路吗？像我们说Washington Boulevard 或者说 Lincoln Street。 那么在狂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这个耶和华的道指的什么讲的？耶和华的道指的什么讲？还有我们神的道。那你想啊，在狂野里有生活，把这个东西狂野要把它变成要的有一条道，把它弄平了，弯弯曲曲的词了。那么这样的情形之下，里面不看见神的荣耀，他这叫说什么东西？是究竟说什么？因为我们读就是啊，就是这诗词很美的，究竟是想讲什么？在狂野里面有这个声音说出来了，
他讲出他们主灵光景翻凉之后的那个情形，那主要来恢复。
那刚刚第一个就是郭弟兄讲是人的心，第二个还有什么讲呢？我记得人的心的荒凉。好，那么事实上您现在讲因为战争的缘故整个的东西荒凉，
不是，对，不是单方外面，也是好像只够那个主灵光景
啊，
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人相当的一段时间。
诗篇八十四篇，诗篇的八十四篇讲到西安的大道，往西安的大道是什么，是什么意思，是真正是我们说讲 Boulevard， 今天是某什么大道，民生路，民生南路，是什么意思，神的道还是生活呢，还是真正指着人行走的，不从活人的进步，不沾罪人的什么道路，不从活人羡慕不做羡慕的座位，那么这个道路指着什么，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在最终的时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最终之道，现在是什么，是耶和华的道，他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一方面指着人心，一方面是指着整个的国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行耶和华之道。一这个荒凉的话，一方面是指着是事实上真是荒凉，一方面也是指着他们人在神面前的那种荒凉的光景，两个光景都有的，同时都有的，所以要把他们的问题给他们解决，完完全全拿掉，这个低的应该填平了，这样才成为一个平原。所以在以赛亚第三十五章才讲到什么，讲到沙漠变成平原，对不对，沙漠要开疆扩，所以把他们的要预备在他们的生活里边，还没有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他们完全真心耶和华的道，不再颠沛流离，就是这个整个的国家是在行在耶和华的道路里边。所以神的荣耀呢是这种的荣耀，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到处建设房屋，公路都开开了，它不是那个意思。所以在新约印证的时候，在印证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个这是司机约翰，司机约翰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先锋的工作，他是什么样的工作，是预备人的心，是吧，预备着人的心来接受的，接受基督的，所以这个接棒的工作也是我们在工作上常常看见的，有人去开荒，有人去造就，又有开荒又有造就的恩赐的不多，也需要有双方面的。因为他是指着说凡有邪气的一定是指着人，所以在旷野不是光指着地方的问题，也是指着人的心的问题。好，有什么问题没有关系，这个地方大家清楚这里所说的。不兵役的是什么呢，不再打仗了吗，可以各归国家了，安居乐业了，就是神的安慰，神的赐福来的。其实这狂野的人生是谁，是谁的声音，是神的声音，他没意思，在第六五节说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狂野的人生声音是谁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神发话语了，神对旷野讲话了， 第四，基督神创造天地，第四空气混沌，圆面和暗。下面一句话很要紧，神的灵运行在水的这个水面上。下面怎么讲？来，大家背着吧。基督神创造天地，第四空气混沌，圆面和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下面一句要紧的话，啊，神说，神发话语，那。到我们的一世界的三十八章三十九章，神叫一世看见那个谷中的海谷的时候，神叫一世界说什么？发出言语，发出话语，神要发话语。我们听他的要神给信息，神给我信息。那这个狂野，你没有信息的话是怎么变？神的话语就是信，我感觉到这一段圣经呢，就是预言和信。从这个字面来讲，但是成为平原之后，人就好建造，人也好种植。嗯，就是这神的福气，一方面是树林的，一方面是代表物质的，是福气，两方面都有的。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路。神的道也是这个，一方面是指着真理讲的，一方面是指着方法讲的，真理也是方法，路是指着方法，道是指着真理，荣耀是指着他的同在。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那么第六节开始，既然神对百姓的耶路撒冷发出安慰的言语，第六节开始，有人称宣你宣教，你宣教吧，有一个说，我宣教什么？但有休息的禁止如草。有人称喊着说，你宣喊教吧，有一个说，我喊教什么？是谁对谁说话？谁对谁说话？有人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第七节，这是第六节。A voice says, "Call out." Then he answered, "What shall I call out?" 谁对谁讲话？是谁？A voice 是谁？ A voice says， 那第三节也是 A voice is calling。 A voice says call out， then he answered， What shall I call? Off like its grass and all its loveliness is like the flower of the field。 是谁对谁？谁的声音说话？天智说话还是神说话？这个 voice 是谁？神说话。神说话之后，天智说，那我说什么呢？神在说，怎么晓得呢？因为第八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的神的什么？记了神的话。神在说话，一直神在这里说话。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们说什么，我们能说什么？他就说，花有歇气的，好像草，它的美容就像耶稣的话，草比骨干，花比凋谢。这个什么书印证这个话？背在前书是不是？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比骨干，花比凋谢。唯有我们的神的话比永远坚定。那我们问一个问题，神的气焰，神的气吹在草上花上，应该草花就有荣耀，就有生命，但是为什么缘故神的气吹在其他的百姓仍然是草，草比枯干，花比凋谢呢？大家看见这个问题没有？既然神的气发在这个草上，这个草变成什么？发枯干，荣耀失去。 但是唯有我们的神的话语永远立定啊，他的现在是讲怒气呢，但神的气是什么？圣灵有时候在叹息讲话，那神的气是什么？他用他口中的气，就是人成了有灵的活魂，有灵的活人。他用他口中的气，叫这个以赛亚的，叫以西结所建的那个骸骨一起可以变成生命的军队，有生命的军队。气是什么？在圣经里边讲到神的气是代表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唯有我们的神是永远立定。这样一组大家懂不懂？神的 spirit 一方面，神的话，神的 spirit 这个东西分不开的。这一些的人有神的气息吹在他上边，这些人就什么？才有真的美丽，才有真的价值。人本来如草如花，但是真正的价值是在哪里？人的美容，百姓的植物的美就会过去，百姓的美容因罪而死，神的话才真有什么价值，有永存，有不变，有荣耀，有坚定。因为神说了之后必成就，人呢转眼之间都要过去，如飞而去。这是好，那他这里转接进去，为什么严格讲狂野人生？第一个是 there's a voice， 然后第六节又是 there's a voice。 那么第一个第三节所讲的 there's a voice 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第二个又是 a voice， 就是神的话比永远坚定。为什么严格他把这两段讲出来，什么意思？为什么严格他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上下文就看出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严格讲他的话是坚定？他的话清楚说说的
安慰
啊，对对对，那是安慰。我上边的安慰的话你知道这是真的呀，不是凭空讲的呀。所以他在下边就讲到我的话语，我的话是真实的，我不是随随便便的讲啊，好了，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愿你吃得饱。他不，我不是光狂野的一个声音讲讲而已，我也不是光有人声喊着说，就是讲讲而已。这就是我的话，我的气，而且永远的坚定我的荣耀。他是坚定他的气，他的应许和他的信息。大家都上下文就看见他那个主要的目的，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啊？这不是多余的话，就坚定话语的那个见证。有什么问题没有啊？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九节啊，我们第一件事。又将是什么？那他要将大能者，既能者肯定是既要报应又要什么？但是第一节讲什么？他讲的我们，他用当地记载，大家怀中，把羊家大家怀中，为什么？那么应当那如样讲？
牺牲什么，我们是不是在人家的要有的心，你没这个心就不能牧养家的，不能把人家的，你没这个心在你在思想上在江河对吧，哎呀这方面真好，在背后提醒我埋怨我，就是你进到植物进到细微的时候你要看着它养养它，所以还养你的妈妈的时候你真好，有时候长大出来一看就吃了一名词，你和朋友是长大了很多听吃了一名词，往再想继承给我父亲的书里面有很多吃了一名词，拿来给他许多的吃了一名词叫什么，这个是很好听不懂他为什么听不懂的，就是他教我我妈妈不想看明白的，你看你看这个东西你看我还有一个东西，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一场地三场的一直有找你的你就看到什么东西，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心，跟你的心，跟你的心的心，所以我们在长大的时候就是出现你的心有所想的心，所以在什么叫做逆风带领政策，这个是什么，你要专注的来说可以在在这一种方面上我们看不见这一种，一个是好的方面，你在这样子的方面，一个是这样子的方面，所以大家都要说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因为大的方面，所以我们不能就是大龄价值的时候就想说我要去这样讲，我上面也要去讲，就像你再讲讲还是讲到你不会讲你讲的是什么，他说这还是喜欢听剧，然后听着剧讲着剧讲起来的时候就喜欢讲剧，是讲的越深越深变成色彩，一面讲一面做，他就喜欢这个剧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在什么人生变在什么，你在小孩子生变话语要像小孩子，这个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在宫殿上的基本的条件，他话语的基本的条件，这就很重要，有什么问题没？我要多讲变成讲道理。大力的参与，你不可能在这里。温柔的能力，和爱的生，这个温柔的能力啊，是不一样的。这个没人讲道理，讲这个安排自然，没人讲道理，实际上讲的是人类。所以人生的温柔。这个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 这个是早晨它的阴阳是变化的阳变化，那么它在这里它在这里做出来，所以这两天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开始发在我们书上一个一张板上，它是一张板上的，所以这个开始说到什么关系，我讲的还是说它经验是很强的，所以我们没有说你们知道你说每一位老乘客或者在这地上每一人每一人是每一把每一起这样就叫做这里的每一起每一家三节每一起每一把一起进来它就叫做这个院子把这个每一人呢三十件地位也很大而且确实困难有些人就一直很地上的时代他们刚才说十一年是地上两个，一个是夏天的太阳，一个是冬天的太阳，有什么感觉？冬天的太阳大的温暖，夏天太阳热，而且有些人都说地上两个应该是冬天的太阳，地上的温暖，还是十一月的太阳。你就一条一条推着这个地方的生产地方的这个生产的家庭和太阳的家庭，然后在这个历史的家庭还有太阳的家庭，太阳一点的家庭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一直要有很多这个爱国的了解了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没有什么好这样是微软以这个才是是将将成功的方面以这个一直把以这个是将成功的我们先看见他的腿和他的行为他们大的因为随心我们继续用头一口我们旁边大家了解这个腿用身体的行大地的身体用上来用腿是吧他上面用身体从用天平天当里面把这个腿剪开对吧这个最阔的你看这个前面这个大腿呢把这个大带出来那么看见这个那这个房间呢真的好大这个我记得孩子大的孩子们在沙发上就玩着手玩着脚躺从一边打包的沙子在那里躺躺弄起来做一个脚油就是他的中间的衣服用这样好大的衣服好大你看见伊赛亚这个对伊赛亚的心中一十年来说他对神的认识怎么样不同了他认识的好大因为这个感觉那我可信
你看前面的几句话多可亲呢、啊、哎呀他把小羊照着羊把他抱在怀中慢慢的走抱到走因为这个老羊也不管叫叫一会儿他要慢慢的人好大的忍耐呀好大的温柔下面可以这么大你们可以看见在接近在以赛亚四十章之后教人认识什么你们读过读第四十一四十二章你、看见认识谁认识什么这是要紧的事现在我们看见认识神的心他的心大他的知识大然后他的教导明白也大好大他这个在宇宙之间他的这个大那个无所不在的那个大你看他在大地的圈上你读这个二十二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好大他是无所不在他用手托住万有用这个虎口来量地这是表示神的哪一方面神是在地球大权之上他是那个无所不在然后他用他的手托住万有是讲到他的大能是吧然后讲到他的心谁曾参谋过做过他的参谋谁曾知道他的心他是无所不知完全讲到神那个主要的那一种他的那几个方面那接近以赛亚书叫我们后半段叫我们认识谁认识神认识神那现在呢我们把它我就稍微接触一下子啊给我们看见知识是从神的无所不知而来但是他的知识的那一个宽度广度是从他的无所不能而产生这是同时给我们看见呢第十八节之后呢给我们看见神是无所不在而产生一个广阔的知识这个相连的不能分开的因为他说无所不能所以他就无所不知因为他无所不知他就无所不在因为他无所不在也就无所不知他在哪个地方嘛比方说今天你要发生什么事你我知道不知道要是没有电报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我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除非我这个人同时在纽约又同时在 Berkeley 那我就知道同时有两个地方的事但是我们做不到为神能做到神是此时此刻一个完全的神在纽约此时此刻一位完全的神 totally God 啊整个神在 Berkeley 也在上海也在伦敦神可以做到我们人不能做到所以神才能知道一切的事情的好那这一切的事情知道之后知道神在这里教导百姓他的话语亲自教导现在借着他的话语叫人认识神的这些方面他的心是何等的柔和谦卑何等的仔细那种带着个小羊的情形但是同时神又怎么样大得不得了他是能屈能伸能大能小这是神好那么要既然认识神叫以色列认识另外什么东西大家看哎对了认识神的目的是要知道偶像的败坏偶像没用处第十七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虚无那是虚空啊这是指什么指着偶像不但是指着偶像等着我们还要讲第三点好第二十节穷乏的献不起这样的供物就鲜血不能羞愧的树为自己寻找条件力气不能摇动的偶像指着偶像好那么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在第三点认识什么第一个叫我们认识神第二个叫我们认识偶像第三个因为认识偶像就又认识什么神偶像现在认识什么自己对了人在什么如草人又什么虚无 人又什么？好像虫，对不对？那么人呢，毫无所有，什么都不知道，最后人怎么样？第28节，你们岂不知道，你们岂不听见，永生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球，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人们知识短少，不但智慧是知识短少，他的什么人会疲乏的，他能力他没有力量。所以在这一章圣经就给我们看见读以赛亚书的主要的秘诀了。第一个认识神，第二个认识偶像，第三个认识谁？是人，认识人。所以人既然这么软弱，这么可怜，他需要等候在耶和华的面前，要重新得力。那么这就讲怎么样得力，人在神的面前用什么方法去得，用什么方法去认识神。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书的，至少这一章我很快地先把它讲完，我们下一次呢再把它讲。好，那么既然这样呢，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所谓灵命的读经一定先读谁，读出谁出来，起来把人找出来，先认识神，这是我们读圣经的第一个大要点。生命读经，灵命读经，什么叫做灵命读经？先把神读出来，先认识神。神的话语是叫我们认识神，这是很主要的事啊。我们先上这么多，直到礼拜五我上完第二章的时候，我再讲我们怎么样的，或者小组在一起怎么灵命读经，我们要把它讲出来，一些的纲要做出来，成为我们将来出去的时候查经讲道的信息。我们出去要用，因为以赛亚的后半段很多的信息啊。我们何为基督徒，因为我们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能够使用你的能够亲自祷告，
赞美主。
Amen。
事实上是前一半仔细的讲，后一半呢就略略的讲。从第四十章里边我们看见了三件的事，就开始把以赛亚后书后半段的主要的主题其中的一部分讲出来，还有两个主题。现在第一章马上看见三个主题，就叫人认识神。第二点就是从认识神叫人认识人自己，人是虚无的，然后就也叫我们看见人所拜的偶像也是虚无的。所以这是那个以赛亚书里边的那个主要的情形。那么究竟认识神的哪些方面呢？那我们知道认识神的，认识神自己，他的自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性格，一个是他的性情。性情也可以说是阿比属，他的属性，一个是道德的属性，就是道德的属性，一个是本能的属性。这是我们研究系统神学时候我们说看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在看神的做事的方法，从神做事的神所做的事，或者也可以说工作计划，作为我们平常说人讲生命的东西，灵命的东西啊，我们叫灵命，是属于主要是输在这个方面。
那么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呢，这两个分不开，是主要是这个方面，神做事的方法和做事的所做的事。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看见神迹的这三个方面。那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也给我们看见这三个方面。所谓生命读经、灵命读经，是先读出这个东西出来，因为要认识神嘛。那么因为你认识神就认识自己，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自己，你不认识神的本能属性，你绝不会承认自己的无能，自己的有限。你又不认识神的道德的属性、神的性情，你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是污秽的。所以这两个方面是一定重要的，因为这个你读神的字迹呢，会叫你有感觉的，灵命里边有感觉。在这个时间你就晓得神做事的智慧、聪明、能力已经在这里，他做事的方法是根据他这两个东西，根据这两个东西来做的他一切的做事的方法。那他做的事情呢，计划呢，也是根据这个两个东西所产生的计划。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看出来。所以生命读经、灵命读经第一要点，先要把这些东西读出来。凡是对于这些东西都是生命的，神自己是生命的东西。那我们平常讲什么叫做生命，或所谓灵命读经、生命读经，先把神自己读出来。那我们读书有是一种的读法，我们有时候也读人，是吧？我们看见人，那么我们也读神，不应该。怎么读法？两种读法，一种就是读出的话语，一种看读他的创造，从他的这观察他的创造，知道神自己，那么再从他的话语里边知道神，然后我们去经历，这些是属于生命的东西。所以生命的读经，第一个先把神读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说什么是生命读经，就是把神的事在你的里边经验了，就在生活里去经验，变成你的生活的一切。这个是第二个方面啊。我们先讲这个这两个方面，我们读了之后现在我们会看出什么是生命读经。那到了新约呢，你读圣经，整部圣经一定是读出谁来，以谁为中心，基督，对了。你什么时候读圣经都要读出基督来，这是第三点。一定生命读经的第三点是在任何的地方看见基督，又看不见基督的话，那就我们没看见神的那个心意在什么地方。你等门徒跟随主，等到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就想起主的话语，正如经上所说，正如以赛亚书上所说，正如先知耶利米书所说，他们就看见了基督。所以我们要读今天的读会幕，你要读会幕读不出基督出来，那我们没有读会幕。你讲切割那背出来对我们今天也是没用处啊。你说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对犹太人还有点意义，对于我们根本就没什么意义了。今天有点基督我们还需要那个东西，不，我们看出基督出来。这旧约是给我们看见基督，新约也给我们看见基督。所以在旧约是隐藏的基督，是用预表那么到了四福音是看见肉身，带着肉身活在人中间的基督，到了书信就给我看见教会或经历里边的基督了，到了启示录就叫我们看见再来的荣耀基督。所以整本圣经是讲基督。那么在旧约里讲基督，有时候用会幕，有时候用智慧。所以这个 wisdom 我们今天读是读的 wisdom literature， 同犹太人读 wisdom literature 不一样。那我们今天读 wisdom literature， 这个 wisdom 变成大写了，这个 W 变成大写。犹太人读 wisdom 呢，跟我们的做法不一样啊。那么读真言书呢，是他们生活中的需要。但是我们今天看呢，那个读真言书说那个智慧，神的真智慧代表就是
基础，怎么知道的？根据心月什么地方知道？那个智慧是基础，它成为我们的什么？对了，成为我们的圣解，成为我们的智慧。是今天这个我个人的哲学观念啊，讲到哲学了。哲学是讲这个，我感觉非常讲，不是很难的，讲唯识论。今天的你的唯识论是根据基础，你认识基础就是认识，你没有认识基础，你没有认识。大家从这些方面思考一下，你要是认识基础，基础就是根据什么东西？我就想讲基础这个。第一次有人说起，也是一次性的问题。一次性的问题，因为自己的问题，没有办法。基本上没有，我做的事情，因为自己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这个方面呢，在第一次的基本上，在第一次的基本上，在第一次的基本上，